神真正的本性，作者安德烈，第九章，在神的意识中的能力和喜乐。旧约时代，我们看见因着人的不顺服，神的愤怒和审判临到人的身上，他试图向他们显明，除非他们是完美的，就不配从他领受东西。当然，在旧约之下，因人的心尚未被转化，无人是完美的。因此，那正是为何神要人献上牲畜为祭和物质的奉献。然而，希伯来书非常清楚地概述，有一个献祭已终止了所有的献祭，是我们已经得着的。耶稣已为所有的罪做了一次且永远的献祭，他已经洁净我们，使我们不需要再有任何罪的意识。旧约律法给我们罪的知识，并导致人类堕落后最大的问题——自我中心。那些耗尽心力遵守律法的人被他们的罪所缠住，那意味着他们总是专注于自己。像这样的信徒总是意识到自我，他们能意识到自己是否犯了罪，他们极敏感于自己是多么的内疚，以及他们离标准有多远。自我中心会毁坏信徒与神的关系。我相信阻碍大部分的人成为应该成为的耶稣的见证，是我们太意识到自己离完美有多远，以致在我们试图向别人谈到主时有内疚感。我们是自我意识的人，常常想这些人怎么会想我们。要成为刚强壮胆之人的方法，就是要充满神的意识，至于我们忘了自己。我们能够在神里面失去自我意识，达到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和地步，我们可以完全以神为中心。如何成为自我中心？成为以自我为中心最容易的方法，只要说，好吧，我要开始忘掉我自己。在你开始专注于你自己，并开始说，自我，你给我滚的那一刻，你已经把注意力又放回到自己身上。在我的宗教背景里，我被教导要向自己死。在圣经中有一个真理是关于向自己死，但如何做到它？我的想法可能听起来很愚蠢。我尽己所能地寻求神。我听到一个人提到向他自己死，他想象自己在一张电椅上，就如同过去那些被行刑的罪犯。每天早晨我醒来就坐下，想象我把自己困在那张电椅上。当我把自己困进那里，我会一项一项地把我糟糕的个性说出来，直到我列举出关于我的每一项卑劣的事。我会不停地列举，直到看见自己实在是多么的糟糕。借着如此做，我认为我正在打开电力开关，将自我钉在十字架上。借着认知自我是何等的败坏，我努力地向自己死，但是它没有功效。最后我明白了，用那种方式试图向自己死，实际上我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思想我自己，并把我的注意力专注在我的罪上。我比以前更自我中心。我是如此的虔诚，人们会拍着我的背，说我是何等的谦卑，因为我极力地打压自己。大部分的人相信，骄傲是认为他们比别人更好，没有人像他们一样好， 那是骄傲的一种形式，但是说，哦，我是曾活在这世界上最烂的家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骄傲。大部分的基督徒认为那不是骄傲，那是另外一件事。不，用最简单的措辞，骄傲就是自我中心。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或认为自己比别人差，都仍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中心就是骄傲，认为你是世界上的渣子，比认为你比别人好，会让你变得更自我中心。这是因为人们比较容易理解比别人都差，而不是比别人都好。假设之中会有比你更好的人出现是容易的，然而你若真的瞧不起自己，你能相信不会有更坏的人出现？或者至少我们不知道某人是更坏的，因为我们认为比起认识那个人，我们更认识自己。如何除去自我中心？借着我的电椅，我没有向自己死，实际上因着将注意力专注于它，反而是我的自我活跃和兴旺起来。向自己死的方法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大量地放在另一个人身上，以致忘了自己。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当你恋爱时，你的思想充满了那个人，使你完全忘记自我。你会说和做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从来不会做的事。当你在恋爱中，你的思想充满了他或他，使你竟然忘了你自己。在我成为一位传道人之前，曾经做过灌水泥的工作。我的老板是一位基督徒，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事。我们大概平均每一天带领一个人信主，水泥卡车司机，卖给我们食物饮料的人和其他人。但是我们成员中的大部分工人都尚未得救，我们经常向他们做见证，他们简直无法忍受我这样一位清教徒，总是设法找我麻烦，他们总是让我很难堪。当我的妻子杰米和我开始交往，订了婚并计划结婚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在整个交往关系中，我始终保持自己是诚实和纯洁的。每一天在工作上，他们都会找我麻烦，说，啊哈，昨晚你们出去玩舔脸蛋的游戏了。他们总是指责我，开我玩笑，试图使我对他们大发脾气。事实上，我和杰米结婚之前，甚至都未曾牵过手。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非常奇妙的，而我是如此明显地爱上他，使我工作的那群伙伴们经常地嘲笑我。所以我避开这个话题，并设法在工作上绝不提起或谈论关于杰米。有一天，天气真的很热，我正在用泥刀把混凝土涂抹在一个要安装隔间窗户的地方。就在我工作时，水浮到水泥的表面上，直到我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倒影。当我坐在那里工作，我意识到我正在一遍一遍地说，杰米，我爱你。我说得很大声，起初我只是心里想，后来我竟然开始说，杰米，我爱你。然后我往下看着水，看到不只是我的脸，还有那些围绕在我身边的其他脸孔。在那之后，他们实在是让我很难堪。如果我那时是自我意识的人，绝不会说那样的话。然而我是如此深地想着杰米，使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我自己。 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正是我们与主应该有的关系吗？你向自己死的方法，不是借着思想你那些卑劣的事，以及把注意力专注在你自己身上。你向自己死的方法，实是你的心思如此的专注在神和关于他是谁，以致你真的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你可以在神里面失去你的自我意识。1968年3月23日，我与主有一个经历，借着他，神改变了我的生命。我是如此的着迷于神对我的爱，使我简直失去了与世界有意识的接触。4个半月以后，我才记得还有电视或录音机。我甚至对于我在做什么毫无所知，对于我自己，我变得完全的健忘。我生性是一个内向的人，高中时有人对我说早安，在我想办法回复说早安之前，已经是过了两条街之后。我简直无法和别人说话或与别人相处，因为我太内向了。然而当我看到神是何等的爱我，我变得如此的着迷于神的爱和他为我所做的，使我甚至不会想到我自己。我改变到一个程度，我会抓住正从便利商店出来的人，如果他们有一包香烟或一罐啤酒，对他们说，你会下地狱，你需要耶稣。我会当着每个人的面如此做。如今那不是做见证最好的方式，并且自从那时候起，神已经给我智慧。但我要说的是，在我里面有一个全然的转化。借着认识神是何等的爱我，我完全忘记了我自己。神的爱转化了我的生命。旧约律法从不会如此做，律法永不会改变我，律法只会使我意识到我是一个何等的罪人，因为它是带来死亡和定罪。律法使我避免犯下一些罪，但我仍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而现在自我中心里就是一种捆绑。神借着向我显明他无条件的爱，释放我得自由。爱不会助长我活在罪中。事实上，我甚至开始过一个比以前更加圣洁的生活。不同的是，如今我是出于对神的爱而做，不是为了努力赚取神的祝福而做。神的爱，如果你明白我正在说的，就会明白脱离旧约律法不是释放你去犯罪，而是释放你脱离罪。你已经犯下的罪将不再压垮你，或是你感到挫败和消极。神的爱要把所有那些罪都抛到你后面。神的爱要破除罪在你身上的辖制，使你能开始寻求和追求他对你生命的旨意。赞美主。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至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毫无瑕疵地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耶稣一次进入圣所，他不是进入许多次，而是一次，就为我们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是很重要的。第十三节提到旧约的做法，那些祭物能够为旧约信徒赎罪，却不能洗净他们的灵，要成为以神为中心，而非以自我为中心，良心必须被洗净，除去死刑和罪恶感、定罪感及不足感，唯有耶稣的献祭能完全做到。在肉体中，我知道我是不足的，但在我里面的灵人，神已经装备我，我拥有耶稣提供给我的一切。虽然基督徒行走在不同程度的能力中，然而所有的信徒都拥有标准的配备。神的配备没有简约的型号。借着耶稣，我们所有人都拥有全备的供应，因此我们能够和应该使我们的良心被洗净，除去死刑。我们应该从罪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中被洁净，并完全成为神的意识。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希伯来书十章一到二节。如果旧约的献祭确实能够做到其所描绘的，早就该停止了。借着那些献祭所展现的图画，是罪得洁净。若他们确实有功效，理当早就停止了，因为敬拜者已经被洁净，并且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希伯来书十章三到九节。总结这段经文，旧约献祭做不到的事，耶稣做到了。若旧约的献祭有功效，他们早已洁净我们的良心到一个程度，使我们不再觉得有罪或有罪的意识。旧约的献祭无法做到如此，但新约耶稣的献祭做到了。借着耶稣，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如此有神的意识，如此被爱，如此被赦免，罪如此被洗净，以致我们能够毫无任何罪恶感来接近神。有些人可能会说，他们实在无法认同此种想法。他们相信，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开始认罪。你知道为什么祷告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是一件单调沉闷的事吗？因为我们不是来与神相交，并按着他是谁来敬拜他。我们来到神面前，马上就开始告诉他我们是谁及我们所做错的事，把陈年老旧的垃圾都拖出来，使我们想起自己是多么败坏和不配的人。结果我们的祷告时光不是那么令人愉悦。 之后不久，他就变得单调沉闷。几乎任何人都宁愿观赏一场足球赛，也不要去祷告和记起他们一直是多么糟糕的人。或许他们有某件事需要祷告，但他们宁愿看一场球赛。为什么？因为在每场比赛之间，实况播报员不会说，你们这群烂家伙，你们犯罪得罪了神，你们大部分的人这星期都没有十一奉献，你们没有过正直的生活，你们没有按照该有的方式对待你们的配偶或花时间陪伴你们的孩子。如果播报员在每一场比赛之间开始告诉我们有关我们的每件糟糕的事，我们会关掉这个比赛节目。商业广告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他们试图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感觉如何，都会买他们的产品。他们通常令我们发笑，并有美好的感受，所以我们宁愿逃进电视机里，也不要在祷告中听到我们是多么的差劲。有时候认罪是必要的，但它绝不会令人感觉良好。我敢保证，若我们与神的关系总是围绕着来到他面前，告诉他我们有多亏欠，那么我们将不会享受花时间与他同在。神并不渴望如此，但那是大部分的人已经习惯了的思维方式。倘若那是你采取的态度，魔鬼不需要定你的罪，因为定自己的罪，你已经做得太好了。长久以来，大部分的人被宗教化的教导，我们祷告时要将自己平躺下来，像一张地毯，践踏我们自己，唾弃我们自己，并谈论我们是多么糟糕和败坏的人。然后我们纳闷，为什么我们不再享受神的同在。如果你尚未如此做，何不进入他的同在，让他来爱你，并且单单地为找他是谁，现在就开始赞美他呢？你是他的孩子，他爱你。无论自从你上一次祷告之后发生了什么事。